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二十二讲。第二十二讲我们要谈关于亵渎圣名、死伤他人或者他人的牲畜以及人口和土地买卖的条例。经文记载在立位记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部分内容，神要求属他的百姓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以他的标准为标准，要圣。好，首先我们来看亵渎圣名的罪。我们进入到经文，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到十二节，谈到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埃及人，注意他的父亲呢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混血。然后呢，在十一节谈到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呢，在有一天和以色列人在营中争斗的时候呢，他亵渎了圣名，并且诅咒神的名。好，这里面我们看看亵渎和诅咒的含义。我们用圣经来解释什么是亵渎。在马可福音三章谈到主耶稣基督呢，用圣灵、用神来的灵、用神来的能力赶鬼的时候呢，有法利赛人污蔑耶稣基督说他是靠着鬼王的灵来赶鬼，所以呢，耶稣基督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清楚地看到，神自己谈到亵渎的概念，是指明明知道是上帝做的事情，却把上帝做的事情、圣灵做的事情呢，说成是魔鬼做的事情，把这个功劳呢归给魔鬼，同时呢又侮辱了上帝自己的圣洁。因为魔鬼呢，他不可以和上帝同日而语，所以亵渎圣灵的人呢，最终就会导致对上帝的轻蔑，也不可能承认耶稣基督呢是救赎主，是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亵渎呢，就是对神自己的不尊重，而且呢把神自己做的神迹呢说成是魔鬼做的。我们说亵渎呢是在心态上对上帝的蔑视。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谈到人和他的关系的时候，谈到人只可敬拜上帝，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偶像，都是让人在心态上面要极度的尊敬他们自己的造物主。而且在二十章七节呢，更进一步谈到人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妄称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蔑视上帝自己应该有的那种被尊重的状态，就是用轻浮的这个方式呢，使自己的心态上面来蔑视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尊严。所以呢，他这种行为是不可以被上帝饶恕的。我们知道上帝是造人的那一位，因此上帝是唯一的一位可以决定人自己死刑的那一位。所以进入到二十四章的十三到十六节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把那诅咒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呢就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们看到神自己呢判处亵渎诅咒圣名的人死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是神要求凡听到的人都要把手放在他头上，就是提醒听到的人呢不可以这样做。因为凡听到亵渎神话的人呢，他心中有可能产生一种对神的轻视，有可能产生神不喜悦的。所以呢，神要求这些听到的人呢都要把手放在这个人头上，就是提醒自己呢，自己仿佛就是这个亵渎圣名的人。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再亲手呢用石头让全会众都要打死这个人，让全会众通过具体处死亵渎圣名的人呢，来极其敬重造我们的上帝。所以在新约圣经， 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呢，在马可福音3:28-30也清楚地讲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就是和在利未记里谈到的亵渎圣灵的人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凡是对神在心态上的轻蔑和污蔑和不尊重的，导致的就是死亡，就是属灵的死亡。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凡是在神面前被救赎的人，他们都是因着神自己的灵的感动，所以呢才可以呢承认自己有罪，回到神家中来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祭的好处，以至于成为神自己家中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2:1-3呢，圣经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看到亵渎圣灵的人是不可以得到救赎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更不可能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呢，他们也只能有死刑这样的下场。他们虽然在肉身活着，但是他们的灵里面是死亡的。所以呢，亵渎圣灵的人永不得赦免呢，指的是亵渎圣灵的人因着他对神自己灵的轻视和蔑视呢，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呢没有办法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带来的呢就是永恒的死亡。那么在约翰一书1:8-10呢，也清楚地谈到亵渎圣灵的人，因为他们不承认圣灵，不会被圣灵感动，所以呢他们就说自己是无罪的。所以无罪的呢，在这里谈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呢，便是自欺，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呢，便是以神为说谎的。所以在人一生里面，如果他在临去世的时候呢，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呢，那么圣灵就没有办法带领他回到神的家中来，所以呢他得到的结果就是永恒的死亡。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要尽可能的让所有的人呢在圣灵的感动下回到神家中来。那么在约翰福音16，耶稣基督讲说，圣灵呢有两大功用。第一呢，就是因着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呢，人可以自己责备自己，因此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可以回到神家中来。另外呢，也谈到圣灵还有一个重大的作用，人回到神的家中来之后，有了圣灵的内住之后呢，圣灵会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注意这个明白在原文里面是进入，就是我们可以呢开始读懂神的话，以前读不懂的现在能读懂了，以前呢不可能明白的事情现在明白了，而且呢即使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神自己的奥秘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却可以进入到神自己的真理所带给我们的好处里面。就像我们开船，我们虽然可以进入到太平洋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太平洋的一切，有很多秘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乘船进到太平洋里面，在这个大洋的怀抱中。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和神的关系。在申命记29:29，圣经清楚地谈到，隐秘的事情是属上帝耶和华的，那么只有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可以进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中，可以成为神自己家中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两大功用，一个是自己责备自己让人，所以呢可以悔改信主，再一个呢让我们明白上帝借着圣经给我们讲的话，可以进入到神带给我们的恩典中，就是他的真理所带来的好处中。所以我们看到亵渎圣灵的人，因着他对圣灵的蔑视，所以他不可能得到圣灵所带给人的两大好处，就是不可能信主，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上帝借着圣经所讲我们的话所带给我们的真理的祝福，因此呢是没有办法有永恒的生命的。因此他们虽然有肉体的生命，但也是行尸走肉，当肉体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要在一个地方呢是永远和上帝隔绝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说，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因为他亵渎的身心态，不尊敬圣灵的心态呢，导致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为人预备的救赎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赎罪祭的好处。 虽然神自己设定的赎罪祭呢是对所有人设定的，但是呢就是有人不愿意接受圣灵的带领，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回到神自己设定的得永恒生命的计划中。这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在哥林多后书一章21-22节谈到，神赐给我们圣灵，神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就是让我们凭着圣灵呢，就可以知道神将来要给我们的一切好处，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可以得到。就相当于你去买汽车的时候，你看好的一个颜色的车，一个款式的车呢，就剩一辆的时候，你下了定金，你虽然还没有得到这个车，但你就知道你一定会得到这个车。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信主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功夫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谈到的，要常常的顺着圣灵的带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只要我们常常的体会圣灵的带领，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能常常的做神喜悦的事情，就能说话，就能思想，就能去做出来神要我们做的。所以呢，我们说基督徒在信主之后重要的灵修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我们不祷告不思想，不祷告不说话，不祷告不做事，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得神的喜悦，得到最大的祝福。好，这样我们就把亵渎和诅咒圣灵讲清楚了。那么我们来看利未记24章23节，于是呢，摩西呢就晓谕以色列人呢，把那诅咒圣名的人呢带到营外，然后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呢就照摩西所吩咐的行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亵渎了圣名的人呢，圣经还记录了他的母亲名叫示罗密，而且还记录了他母亲的父亲叫底伯利。为什么记载这两个人的名字呢？圣经要提醒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要知道上帝他自己圣洁的属性，要求我们自己在处理儿女婚姻的时候不能妥协，要常常懂得把自己儿女的婚姻呢看成是圣的，要使他们成圣，要使他们和圣洁的族类在一起，组成神所喜悦的婚姻，神所喜悦的家庭。否则的话呢，就有不好的结果，就不得神的喜悦。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第一部分，亵渎圣名的人应该如何处理。好，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死伤他人或他人的牲畜的条例。我们进入到经文利未记24章17-22节，神在这里谈到，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在这个律法里看到的是公义、公正和公平。我们知道这些都只能来自公义的上帝，因为上帝他自己是公义的。上帝有许多属性，圣经启示我们，他既是100%的爱，又是100%的公义和100%的圣洁，他也是100%的诚实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设定律法，它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呢，这个律法必然会反映出上帝自己公义的属性。第二呢，神设定这个律法是使人有一个标准，当人达不到的时候呢，人就知道自己犯罪了。那么这个律法我们看到的属灵的指引是上帝自己公义的属性，要求人的罪必须得到相应的处罚。而上帝对罪的最终的赦免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上帝公义的属性要求对罪的相应的处罚呢必须实施，这样上帝呢自己才能满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替我们献上赎罪祭，因为肉身的人才犯了罪，而且呢他献的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因为他复活了，神悦纳了他替你我献的赎罪祭。因此耶稣基督呢是所有人得到救赎的唯一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5章17-18节，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他来呢是要成全。他怎么成全的呢？他就是用自己的赎罪祭，用自己的肉身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呢 来满足了律法对罪处罚的一切的要求。所以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而且呢，在路加福音16章17节也记载主讲的话说，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在这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上帝公义的属性是不可以被妥协的，上帝公义的属性对罪的处罚一定要有。所以上帝自己呢，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接受人该有的处罚。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公义的属性达到了满足的顶峰，而就在这个顶峰呢，上帝的爱也表达到顶峰的状态。因为上帝自己呢，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呢放在十字架上，上帝自己来担当你我本来担当的处罚。所以在神自己公义的属性达到顶峰的时候呢，上帝爱的属性呢也达到了巅峰的状态，都在十字架上交汇在一起了。另外这个条例呢，在24章的22节谈到，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人，同归一例。神自己虽然拣选了以色列人，虽然把以色列人看成是属自己的人，但是呢，在实行公义的处罚的条例的时候呢，他却对外邦人，对外人一视同仁。由这个条例的这句话，我们看到了我们信的上帝呢，是一个真正公义的，真正公平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条例里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在新约讲到的，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从具体的生活细节，我们看到了上帝自己的属性，看到了上帝的伟大和他对我们的爱，他的救赎。好，这就是死伤人和牲畜的条例里面我们所学到的。好，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耕地、住宅和人口买卖的条例。首先我们看耕地，我们进入到利未记25章23到28节，经文谈到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神在这里清楚地谈到，如果有人把地卖了之后呢，要准人将地赎回。如果说你的弟兄，弟兄指的是本国人，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他渐渐贫乏，卖了几分地之后呢，他至亲的亲属呢就要把地呢替他赎回来，有这个义务。如果他的地没有能够被赎回来呢，当他自己富足的时候呢，也可以赎回来，叫允许地从买主的手里被赎回来。那么就是按照神设定的禧年的这个制度呢，计算到禧年的时间来付给这个买主应当付的价钱。那么如果呢，他呢不能在禧年到来之前都不能赎回自己的地，那么到了禧年呢，地业呢要出买主的手到自己的手中，这个人和地呢都要回归原来的主人那里。这就是神定义的地不可以永卖的这个制度。好，在土地的处理原则上呢，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谈到利未人的地不可以卖，因为利未人分得的地呢是永远属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利未人是属上帝的，所以这个地呢是属上帝的财产，所以呢不可以卖。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看到属灵的指引是，地呢是上帝赐给人的。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呢，特别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所有的财富呢，地呢是首当其冲的。即使这么重要的事情呢，神也让他们呢要明白，他们没有永远的占有权，因为地呢是上帝的。所以呢，神借着这件事情提醒属自己的人呢，要过以神为中心圣的生活。神在这段经文谈到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段经文呢，在新约使徒彼得呢被圣灵感动，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所有的新约下的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在世的一切呢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同时呢，让我们不要以地上所有的这一切财宝呢为自己的上帝，要心里面明白，真正的上帝呢是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享受这些财宝，拥有这些财宝能力的造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呢， 我们要明白，我们心中呢，上帝的位置是没有任何事物、财宝可以取代的，这才是上帝喜悦的。那么我们在他面前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句话呢，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呢，要明白在地上我们做人的时候呢，就是要活着为了荣耀神，活着以神为中心。我们当离开肉体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连一根头发都带不走，我们能带走的呢，就是我们在世的时候如何按着神的心意做人了。神在天上有一本书记载我们一切的行为、心思意念、说话做事，以至于我们将来呢要在神面前来交账，来解释自己一生是怎么度过的。所以神让我们呢在地的时候就学会寄居的和这个客旅的心态，要做好准备呢做最后的移民，就是移民到神的国里去，要心系天国，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要留恋属地的生活，要积极的呢知道为神做的工才是真正的财宝。同时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在世上能做事、能去在神面前有所成就的人呢，不敢自夸，因为我们一切呢都是来自于神，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做事的能力呢，都是神赐予的。所以呢，我们要在神面前明白自己的身份，守着自己合宜的位分，以至于得神的喜悦，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好，接下来谈到的是住宅的买卖。我们来看在利未记25章29到31节，谈到如果房屋呢是在城里的，那么在一整年里面呢卖了之后呢可以赎回，但是过了一年呢如果不赎回呢，这个房屋呢就永远归买主了，在几年呢也不能出买主的手。这里指的是在城内的住宅呢，它表面上呢在一块土地上，但是这个城内的住宅呢它不算真正的土地，那么在城外的呢能种庄稼的呢在神眼中才算为土地。因此呢这个房屋在一年之内卖了之后就永远不能赎回，如果不赎回的话并不影响神定义的土地不可永远买卖的这样的规则。在利未记25章31节谈到，若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面，那么他呢就可以赎回，而且到了喜年呢都要出买主的手。在经文25章29到34节谈到利未人，因为他们侍奉神属神的人，所以他们的财物呢包括房子呢是完全属神的财物，所以即使他们的房屋在他们所得为业的城市里面，他们如果卖了之后也可以随时赎回，而且到了喜年呢即使是在城市里面呢，他们卖的房子呢也要出买主的手，因为这是属神的财产。这就是关于住宅买卖的条例。好，再接下来我们谈人口买卖的条例。我们来看经文，在利未记25章35到38节谈到，以色列人你的弟兄如果呢他贫穷了，你就要帮补他，借钱给他的时候不可收利息。然后呢神接着在25章39到43节谈到说，如果你的弟兄呢他穷乏将他自己卖给你，你呢不可呢像对待其他奴隶一样的对待他，要像对待你的雇工一样的对待他，那么他呢服侍你呢到喜年，喜年的时候呢他必定和他的儿女家人一起离开你，回到自己的本家，因为呢他说他们是神自己的仆人，是神自己从埃及领出来的，所以呢他们不可以卖为奴隶，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永远为奴。到了喜年，即使以色列人把自己卖给了别人，也要从奴隶的状态下被释放出来。在25章44到46节，神谈到你需要的奴仆和婢女呢，你可以在你周围的外邦的人中间去买，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他是神自己的仆人，所以呢他不可以永远做奴隶。好，接下来在25章47到54节呢，神就谈到说，如果以色列人把自己呢卖给了外邦人，这种情况下就是卖给了外族人，在他们以色列人中间寄居的外族人呢，那么卖了以后呢可以将他赎回，外人也必须接受这个条例，然后呢他的至亲的亲属呢就要把他赎回， 那么如果他自己富足之后呢，自己也可以把自己赎回，赎回的价钱呢就是要算到禧年，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而且呢到了禧年，即使他在禧年到来之前不能赎回，但是到了禧年，那么他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成为自由的人。这个条例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也必须遵守。好，接下来神在利未记25章的55节对这个条例做了总结，他说，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属神的人只能做神的仆人，不可以成为他人的奴隶。所以神用这个条例呢，确保以色列人不可以永远为奴。我们在这个条例里看到的属灵的指引，就是神自己谈到凡属他的人呢，都是上帝自己的仆人，所以上帝自己的人呢，就要专属上帝。那么专属上帝呢，就是表现为不可以永远做别人的奴隶，只可以是永远的自由人，但是专属上帝是上帝的奴隶。在新约也谈到我们只能是义的奴隶，我们不能是罪的奴隶。所以呢，新约圣经强调我们既然从罪中被救了出来，就不能永远在罪的奴役下，同时又强调我们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偶像，这个偶像呢，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呢，就在他的奴役下，我们只可以敬拜上帝。而且呢，我们不能在心目中有任何一个事情呢来代替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就是不可以敬拜任何其他的假神，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就感，我们自己来敬拜自己的那种潜意识。那么神在这段经文还谈到说，是他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是他呢救我们脱离了最永远的捆绑。今天被耶稣基督宝血覆盖的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呢，就永远是上帝的奴仆，再也不是罪的奴仆。所以由此我们看到，不可以成为永远的奴隶的这个条例呢，它的属灵的含义是指我们不可以永远是罪的奴隶，我们永远只能是上帝的仆人。好，各位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关于亵渎圣名、死伤人畜以及人住宅土地买卖的条例。神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要求属他的人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能反映出神自己的上帝才有的属性，让我们活着的人以他为中心，活在他面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都要去反映他才有的属性，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把上帝称为天父，那么天父呢，要求自己的儿女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呢，能反映出自己父亲所有的品行，让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人都像自己的父亲，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以神为中心活着，让我们常常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祷告不说话，不祷告不做事，不祷告不思想，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自己引领，将来我们见上帝的时候被上帝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以至于我们将来和天使一起在神面前欢呼，一起在神面前得荣耀。愿神亲自带领你，直到他再来的时候。阿们。